我先那确认一下，能够听得到哈。我在好像这个遥控。OK，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日平安。愿神悦纳我们刚才一优美的诗歌的赞美。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讲的能够忠心，听的能够专心，让我们都能够得到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247年的今天，也就是1776年的7月2号，美国国会，就是当时不叫美国，因为美国还没有建立，就是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独立宣言，要宣布从英国独立。那2天之后，也就是7月4号，这个独立宣言就稍加修改，然后就正式的签字生效。从此，美国这个国家就正式的建立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很多都可能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你是属于这个国家的，甚至你的一生已跟这个国家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成为一部分。在美国的税务局，交通局甚至警察局都可能有你的记录，对吧？那我们还有自己，除了我们这个国家以外，还有我们自己的家。那我们也属于很多不同的这个社交团体。那我们今天的题目讲到善用你的恩赐，就是讲到我们讲的教会，我们如何在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如何一起来同工，一起来生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有家的感觉，比如说有对家的归属感，家的责任感，家的温暖等等。我们知道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会要做很多家事，对不对？要，我们也需要照顾家人，我们也需要欢迎或者是照顾我们的客人等等。那我们在教会其实也是一样。那希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发现你自己的恩赐，并且善用你的恩赐，同时也帮助我们的新的朋友能够认识耶稣，认识神的救恩，并且愿意来接受他。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善用你的恩赐，我们要回到罗马书12章的前面2节，因为这对我们今天的信息会很有帮助。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的第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两节经文可以总结为献身与更新，或者是说不要做变色龙，要做毛毛虫。这是一个牧师的话，我是引用过来的。因为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在要随时随地的献上，不只是在礼拜天来献上，而是说每时每刻，就好像变色龙一样。在礼拜天来的教会献上我们自己，然后到周间又回到我们属世的样子。那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像毛毛虫，从里到外都有一个蜕变，就要从毛毛虫一直到美丽的蝴蝶。所以我们记住，我们现在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做毛毛虫，不要做变色龙。这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主题如何善用你的恩赐，是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如何一起来生活，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建造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今天要参考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12章3到8节，一共6节经文，我们会分成3个小段，然后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也就是12章的3节。这一节的这一段经文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再读一遍。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节经文里面所讲的恩是指保罗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使徒这个职分，神赐给他这个属灵的职分，这个也就是说属灵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着他的自己的意思给予圣徒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要用在教会里面服事的。那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属灵恩赐的定义有3个要点。第一个，它是来自于神；第二个，它是一个恩典，不是，换句话说，这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不是凭着我们努力而得来的。第三个，它是用于教会。那一个人的能力不一定是恩赐，除非他满足这三个条件。一个人的恩赐也不一定是他最擅长的，比如说神可能是跟你关怀人的恩赐，尽管你最擅长的可能是弹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等等。那罗马教会的信徒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不同的背景，这和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情况很像，信徒里面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职业，甚至不同的性别。那么在一个多元的教会里面，如何能够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成长呢？在第一节就讲到，我们首先是要按照神给我们的信心来看看我们的恩赐，因为我们是要使用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事。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8到9节讲到信心，给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常称这种信心是得救的信心。一个人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的罪就得以赦免，而且因为信主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信主的人就是教会中的一员，神也赐给我们信心来过神喜悦的生活，包括我们生活的智慧、灵命的成长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那有一位牧师，他分享他当初出来传道的经历。他需要辞掉他的工作，全时间的传道。他本来很担心他太太会反对，因为这个决定是一个一生的决定，会影响他们家里面的生活、家里面的收入，甚至小孩的教育等等。结果他太太比他更有信心，鼓励他早点出来为主所用，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同一个事情上面，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神的信心不一样，是不一样的。那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照着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待我们的恩赐，要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要看得谨慎，看到 看得恰到好处，不高也不低。那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恩赐，可能会太高或者说太低。我们先来就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彼得，一个是摩西的例子。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讲到，耶稣被卖或被捕的那个晚上，31到33节这样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就是指他的门徒都要跌倒。”那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在吹牛哈，因为他后来1年3次不认主，因为他怕因为耶稣已经被捕了，他怕耶稣连累他。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他看自己过于他单看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也会这样，我们可能会高估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改变我们自己，或者是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但是呢，同时我们也不要过于的低估自己、低看自己。那我们来看摩西的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神呼召摩西。跟他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那这里摩西很谦卑，而且他是真正的很谦卑，因为他那个时候毕竟只是一个放羊的，而且他也不会说话。他说我自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而埃及的国王法老是一个非常傲慢、非常心硬的人。那神也知道摩西的光景，所以神给摩西很多的鼓励，也跟他讲了很多具体的方法，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来去说服法老。但是摩西还是不愿意。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反正不要找我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对摩西发怒。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最终摩西还是顺服了，而且神赐给他足够的能力，也赐给他的哥哥亚伦一起去作为助手，一起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摩西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于他过于的专注自己的能力。其实神使用我们，要使用我们，要呼召我们，首先是我们要愿意。至于他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需要的恩赐，神会自然的加给我们，或者是装备我们。那么，假如神在呼召我们出来服侍，我们你应该怎么样回应呢？那以赛亚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8节，当他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神的声音。那以赛亚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当神呼召你或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回答：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不行，但是靠着你，凡事都行，请差遣我。或者是说，我们这样祷告：主啊，我的信心不足，我的能力也不足，请帮助我。所以，我们看看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呼召我们。他可能会让你看到教会的需要，不管是一个事工的需要，还是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朋友的需要。你可以留心我们教会的这个节目单里面有祷告事项，有报告事项，也可以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周三晚上7点半的祷告会。目前还是在线上，那你就会知道教会各样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和 整个教会的需要。神也可能让同工来邀请你，或者是鼓励你参加一个事工。神也会把这个愿意服侍的心放在你的心里，让你愿意来服侍。所以神常常会借助各样的方式来呼召你，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回应呢？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小节是讲到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来看待我们的恩赐，并且积极的回应神的呼召。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二小节。第二小节是12章的第4节到5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正如我们一个身子要好系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这里保罗用我们最熟悉也是最爱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身子来比喻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比喻。我们的身子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画面，比如说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有手，有脚等等。那我们的每一个肢体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这个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以前没这么想。比如说我的手如果是受伤了，对吧，我们要去医院，这个手不能单独自己去的。我们人这个身体，我们的脚，我们的头等等，不管别的肢体愿不愿意，必须跟着一起去。那在以弗所书5章29节就讲到，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想我们中国人其实差不多和所有人都要对我们的身子非常非常的爱惜。那么这里第5节讲到，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我们这里的许多人就是指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和慕道友。那所以基督的一生，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一个教会是什么呢？一个教会是指在某一个地区聚会的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我们在线上一起，我们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查经，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这些人一起，就是我们的比喻成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是一个所谓的地方的教会。那另外一个教会的概念是普世教会，是指历世历代普天之下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那你可以说普世教会就是包括所有的地方教会。那教会被比喻成基督的身体，我们刚才讲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现在讲的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教会一个身体总是要有个头，那么教会的头是谁呢？教会的头就是基督，不是一个人。所以这是教会和我们社会的组织，甚至是一个国家都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头是基督，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作为一个集体，神拣选的是教会，神要得着的也是教会，神要使用的也是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是这样说，因为我曾把你们就是教会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教会也比作基督的心腹或者新娘。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在说明基督和教会这种亲密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那基督是爱教会的，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命，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那作为回应，作为感谢，我们教会要顺服基督，要洁净自己，荣耀基督。 那神也要使用教会来完成他的大使命。我们知道，耶稣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以前，他有交代我们大的使命，就这个使命是给整个教会的。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到20节，就讲到大使命，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可以背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过属灵的生活，彼此的帮助等等，我们还有神给我们托付的使命，就是让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领受的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那这里我们可以想想这两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教会也好，还是别的教会，那么对你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那你自己如何让教会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等等，同时帮助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节第二小段，讲到我们教会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和这个信徒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身子一样。我们在一起不仅要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是强调的是我们要彼此的配搭，因为我们都是同属一个肢体，而且这些肢体都是因为我们的头耶稣基督的缘故把我们连在一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这个教会不过是一个社会的团体，我们大家也不过是就是刚好碰在一起了。所以感谢神，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好，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三个小段，就是第6节到8节，我们还是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恩的，就当甘心。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里面一个肢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彼此的服侍，来建造教会，来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你看这里有就可以数一下，有保罗在这里讲到有几种恩赐，然后我们可以跟他分一个类。这里有7个恩赐哈，然后我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教导性的，比如说说预言、做教导或者是做劝化；另外一种是服务性的，比如说做执事的、施舍的、治理的或怜悯人的。那我现在解释一下这些恩赐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功用是什么。第一个是说预言，说预言是指先知受圣灵的感动，把上帝的话、把神的话说出来，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定义。那这个恩赐在今天的功用呢，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或圣经的启示去讲神的信息，来造就、安慰和劝勉信徒。不是断章取义的用圣经的话来支持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有时会听到有的人说他预言耶稣再来的具体的时间，这显然是不合乎圣经的，也一定是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圣经熟悉，知道用哪些教导是符合圣经的，哪些是人的意思。这是说预言。 那么教导的功用的话，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的组织学或者是讲道等等方式，来教导我们的信徒，纯正的信仰，那也能够分辨一些可能的遇到的异端邪说。那说到组织学，我们教会目前只有一班哈，一班成人组织学。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出来，就当这个成人组织学老师。也更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出来当儿童组织学的老师。感谢神，我们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但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出来，教导他们，服侍他们。那么劝化是什么？劝化的原意啊，就是你把一个人叫在你的身边，然后一对一的劝勉或劝告或者是劝慰。对，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关怀的事工、探访的事工，或者是心理咨询的事工，就是属于劝化的功用。那下一个是指执事，这里的执事啊，不是指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执事这个职分，执事其实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服务，服务行业，就是指处理教会各种事务，比如说总务啦，维修啦，音响啦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执事的范围。其实差不多所有的事工多多少少都跟执事有关系，执事就是服务。那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恩赐：教导、劝化或者执事。这三个执事，我们正确的这个使用他们的态度都是专心。那么专心是什么意思呢？专心就是我们要专注我们服事的事工，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换句话说，这表示说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放弃。哪怕有时候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可能看到这个果效不如我们所理想，因为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我们服事的果效是在神手里面，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要专心来做。所以专心呢，并不表示我们一个人 只有一样恩赐。其实感谢神，我们神把很多不一样的恩赐放在很多人身上，也不表示说一个人只负责一个事工。其实像我们这样这个比较小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需要参与很多不同的事工，所以专心并不是说专一哈，只专注一个事工或者只有一个恩赐。那我们还有三个恩赐，我们需要再来看。就另外三个恩赐，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用心来做，用心来使用。对，我们看到这七个恩赐，我们都有个心在里面。那么施舍的话，就是将神的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人。比如说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定的这个预算来支持宣教士，来支持一些慈善事工等等。那负责施舍的人，这个不是我们说中文里面施舍，好像是在施舍哈，对吧？我们就是要有诚心和慷慨的态度来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下面一个是治理，治理就是指带领或者是管理教会，这通常是教会的同工执事，这个执事就要讲真正的执事哈，长老或者牧师他们的功用。治理的人要有尽心，要殷勤，要以身作则，要帮助和鼓励每个肢体来发现自己的恩赐，既专心的使用这些恩赐，又要互相的配搭，因为我们是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支持理解另外一个同工所负责的事工，可能甚至我们自己的事工那部分可能要做一点牺牲那最后是怜悯人的，就是只照顾我们教会里面有特别需要的人，不管是哪些方面。怜悯人的要甘心乐意，而不是把这个当成一件很沉重的或者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因为要怜悯人，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很多耐心啊，所以，这个恩赐要特别的，要甘心，而且要乐意。保罗在这里讲了七种恩赐，在圣经别的地方，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一共讲到十三种恩赐，至少13种。那我们这里看到呢，在从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时候，我们使用恩赐的正确的心态是凭着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要专心，要诚心，要尽心，要甘心。简单说呢，就是要忠心。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加上爱心，为什么呢？因为唯有爱心才能够使我们的恩赐变成一个所谓的更大的恩赐。所以，当我们说到善用恩赐，就是要忠心加爱心，忠心的使用这些恩赐，还要加上爱心。这个爱心就像我们炒菜的时候要加点盐，没有盐的话，这个菜炒出来没有味道。那我们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恩赐有没有大小？既然我们刚才说讲到有更大的恩赐，恩赐有没有大小？有没有更大、最大的恩赐？当我们看到人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说，有的事工比较体面一点，有的事工比较不是那么看得被人看得见等等。我们可能会想到恩赐可能有大小，甚至哪一个是最大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最后一节31节就说到，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然后在13章的一开始，保罗继续讲，我就不念经文，我只总结一下。他说，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而没有爱的话，就像一个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个锣和钹都是两种乐器。Okay， 如果没有爱，那么这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有声音，但是没有音调，就好像噪声一样。而且不管我们做了多少，与我们仍然没有益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忠心的去做，而且要有爱心去做。换句话说，一个属灵、一个有属灵恩赐的人，如果没有爱的话，还是不够属灵。一个有属灵恩赐但没有爱的人，还是不够属灵。不管是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执事等等，如果我们只是在做事情，但是没有爱的话，你可能你的结果还是有些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Okay？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的人。每一个这个侍奉的人都要提醒，当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有没有爱在里面？在神的眼睛里面，没有最大的恩赐，只有更大的恩赐。因为所有的恩赐都是一样重要，就好像我们人的肢体，我们人身上的肢体，或者是我们教会的里面的肢体，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很宝贵的。但是任何一个恩赐，如果我们加上爱，它就变成一个更大的恩赐。所以恩赐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当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在我们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是有代价的。但是感谢神，我们是神的仆人，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服侍他的时候，第一个恩典或者第一个福气，就是我们能够亲身的经历神。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其实是在与神同工。虽然我们做的可能是帮助人，或者是教会里面这样那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神托付给我们做的，我们其实是在与神同工。虽然我们可能说看不见神，但是我们处处的感受到与神的同在。那么跟与神同工就是。使用我们的恩赐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经历。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麻烦， 可能会遇到困难，可能会遇到会有因为这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而感到气馁，但是这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神与你同在。当你祷告求神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当我们和神同工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同在。就好像如果你有一个认识一个在你的行业里面一个非常有威望、非常有能力的人，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一起共事，你就会看，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样处事，他怎么样的方式等等。我记得以前我跟我的一个这个老板有的时候出去开会，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其实会住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一个人，然后你认为你可以和一个你平时很难在一起的人能够这个近距离的接触，那更何况是神，我们能够亲自的经历神，当我们忠心的服侍使用我们恩赐的时候，第二个福气是将来必有大奖。这个我们当时我们在世上做事情，总是会希望有好的结果，对吧？有得到奖励。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奖，只要我们忠心，这个奖是一定有，一定有的。因为我们神看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看我们的成功，而是看我们是否忠心。所以当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最大的奖就是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只管忠心，你该做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不知道怎么做就祷告。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26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必尊重他。神尊重每一个愿意服侍他、服侍人的人。那么下一个福气就是神必供应，让你在今生有喜乐而没有忧虑。这样看，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说大话，是吧？因为我们在世上怎么可能没有忧虑呢？怎么可能什么事事都如意、都喜乐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有大能、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会让我们除去我们的后顾之忧来服侍他。我们后顾之忧不会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些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小孩等等。他也知道当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付上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我们可能要放弃我们在世上的一些事情。所以神，他也一定会让你在你世上的工作，让你事半功倍，让你少走弯路。所以这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就是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是大家熟悉的一个祝福啊。有一对夫妇，年老的夫妇，他们年纪都不是那么好，也是就是说，轮流生病。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先生生病的时候，太太需要去照顾他。一开始当然都有很有爱，但是久而久之，这个太太就不是那么能够这个handle。那后来这个先生好了，这个太太也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太太就需要先生的照顾。然后他过了一阵子，他就知道，他说我现在知道，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说你能照顾人，比需要人照顾那更有福。我想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施比受更有福。神让我们能够服侍，这就是神祝福你的一个方式。这个问题，这个是跟我们刚才的有点类似啊，我就 skip 了。那我们说怎么样知道我们的恩赐呢？你可以用这里一个问卷，就是叫发掘你的属灵恩赐。 这个问卷呢有好几十个题目，都很容易懂，请按照它的，你可以，按它的这个 instruction 啊，然后给你打分，每项打分，然后把按照它的这个加起来，然后你就看出在这里面22个 n 次里面哪几个是你的 n 次。我相信你会发现一些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n 次，当你发现这些 n 次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或者是跟教会的同工，甚至跟你的配偶朋友来分享。我相信神不仅让你发现 n 次，而且会让你使用你的 n 次。那我们等一会儿会把这个链接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然后你在这个周末，这个长周末的时候，可以花这个几十分钟做一做，你就会有奇妙的发现。刚才这里讲了22个 n 次哈，然后有些 n 次是我们熟悉的，我们刚才讲的7个，但是还有很多我们刚才没有讲到的。好，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善用你的恩赐。如何善用你的恩赐呢？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凭着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要看明我们自己的恩赐。第二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肢体，我们要一起来配搭，来建立一个活跃的教会。第三是我们要用忠心加上爱心，来使用我们的恩赐，并且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喜乐和神给我们的福气。所以简单说来，善用恩赐就是忠心加爱心，也很有记号，忠心加爱心就是，忠心加爱心就是善用我们的恩赐。好，我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个之前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4章，我只读第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管家，神让我们管理他给我们的恩赐，还有神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财富，我们要正确的使用，做一个好的管家。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神叫我们让我们托管的。那最后我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恩典的信封。这有一对父母，在他们女儿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会给她寄去一个包裹。她女儿已经长大了，住在外地。那这个包裹里面呢，会有一些他喜欢的零食，一些小的礼物，还有一个信封。那这个信封里面有，礼物卡，也有一些这个父母认为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跟他分享。那后来这个父母呢，就去看他们的女儿，住了一阵子。有一天，他们偶然发现，他们寄给他的这些信封根本就没有开。那我，也许是他这个女儿认为他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些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们这个父母，就是一生的经历所积累的宝贵的经验，还有一张谢卡啊。他以为就是一些这个女儿可能就以为这里面就是一些祝他生日快乐的一些话。他想我不看也知道，所以我不知道呀。如果你是父母，这样就是这对父母，你当时发现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把你给他的礼物根本就没去打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很失落。我想我会很失落。那其实当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神不仅给我们很多恩赐，比如说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给了我们 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很多基督徒的朋友等等，这些都是恩典。同时，他也给我们，很多恩赐来成长、来服侍。这些恩赐就在那个信封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恩赐啊，而是尽快的打开那个信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并且善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这样，当你去见主面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你给我的恩赐，我都有好好的使用。”然后主也必然会说，会对你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去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祝愿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们在见主面的时候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奖赏，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中的肢体。感谢神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特别的恩赐。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教会的需要和世人的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正确的态度来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也求神添加我们爱心来使用这些恩赐，同时能够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成圣的过程当中，来经历与你同在的、与你同工的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